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宗元饶，是南郡江陵人。年少时喜好学习，因孝敬闻名。在梁朝出仕，出任本州主簿，升任征南府行参军，又转任外兵参军。等到司徒王僧便幕府初建时，元饶与沛国刘师之一同担任主簿。高祖寿善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晋陵县令，入朝任尚书公论郎。出使北齐回来后，担任廷尉正，升任太仆卿，兼任本义大中正、中书通事舍人。不久转任廷尉卿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。当时高宗刚即位，军国事务繁多，事无巨细，全都向他咨询，台省官员都称赞他称职。升任御史中丞，负责五礼事务。当时河州刺史陈包贪污受贿，名声狼藉，派使者到江边敛取鱼，又在六郡乞求粮食，百姓深受其苦。元饶弹劾上奏说，臣听说树立旌旗，访求民间疾苦，实在寄托于廉洁公平，接起车为体恤引擎，本来依靠仁爱宽恕。如果有人肆意贪污，征收赋税没有满足，天网虽然疏阔，但此人不会落网。警察中陵县开国侯，河州刺史陈陈包凭借侥幸得以被提拔，爵位因恩宠而获，官职因私情而加，没有德性功劳，白白占据荣华富贵。瞧，肥之地，久已沦陷，非我所有，皇威收复，百姓仰慕仁政。兴邦使用轻刑，更需宽厚恩惠，担任此地长官，责任尤其重大。陛下降下特殊恩典，在宣誓为他践行，亲自接受归戒教诲，如同提尔教导。虽然廉洁的胸怀确实没有积蓄，但秉受这般严训，可以励精图治。他却擅自征收赋税，专行贪婪索取，求取粮食不知满足，愧对王臣出粮赈灾，征收于没有限度，与杨旭悬挂库于不同，用严法处置，实为明正典型。臣等参议请求一直免去陈包应付出的官职，其应受禁锢及后续选任降职的本资，全部依照免官之法处理。于是批准了他的奏章。吴兴太守武陵王陈伯礼、豫章内史南康四王陈方泰都骄横放纵，元饶查办上奏，两人都被削职贬黜。元饶性情公平，善于执法，熟悉旧例，明晓治政体统，官吏有犯法，正是不便百姓以及有损名教的，随时纠正，多有裨益。升任真威将军、南康内史，用俸禄米3000多斛帮助百姓交纳租税，慰问高年，拯救困乏，百姓非常依赖他。因考核最优入朝，下诏加授散骑常侍、金庸乡八五五州大中正。不久以本官再次兼任尚书左丞，又任御史中丞，历任左明尚书、右卫将军、领前将军，升任吏部尚书。太监13年去世，时年64岁。下诏追赠侍中，金子光禄大夫，由官府供给丧事。司马深，字季和，是河内温县人，祖父司马慧远任梁都水使者，父亲司马玄通任梁尚书左明郎。司马深早年有风度气概，14岁就擅长下棋，曾随父亲拜访吏部尚书道盖，当时凉州刺史殷子春领军朱毅在场。殷子春一向了解司马深，就在座处叫他来对弈，司马深没有妙想，朱毅观看后认为他奇特，于是引荐司马深交游相处。梁少陵王任丹阳尹，任命司马深为主簿。适逢太清之难，父母都去世，因此立誓终身吃素。梁元帝承制，启用为开远将军，升任镇西外兵记事参军。等到侯景侵犯颍州，司马深随都督王僧便据守巴陵，每次进献计策都被采用。王僧便感叹说，这个年轻人要执鞭策马征战，或许不是他的长处，但如果让他安抚示众守城，必定有奇迹。王僧便讨伐露那时，司马深在军中，当时贼众突然到来，左右溃散，司马深亲自掩护王僧便，举着盾牌向前，适逢裴之衡救兵到达，贼军才退。王僧便回头对司马深笑着说，仁者必有勇，岂是虚言啊。授散骑侍郎。少泰初年，升任仪同侯安都，从事中郎。高祖寿善即位，授安东、临川王咨议参军。天嘉3年，升任征北咨议参军兼廷尉监。5年， 受镇东咨议参军，兼起部郎，出任荣昭将军、江城县令，很有志气。入朝任尚书金部郎，升任左明郎，因公事免职。太监初年，启用为真威将军，征南鄱阳咨议参军。九年，受秣陵县令，再任因清廉能干，被记载有白雀在县亭筑巢。任期届满不久，参与东宫宾客，随即兼东宫通事舍人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，舍人依旧。等到陈叔陵叛逆，事情未成，出据东府，司马申池、马昭右卫萧摩诃率兵先到，追击斩杀叔陵，于是进入城中，没收其府库，后主深深嘉许他。因公受太子左卫帅，封文昭县伯，食邑400户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不久升任右卫将军，加授通职散骑常侍。因病回宅，就加授散骑常侍、右卫、舍人依旧。至德四年去世，后主接他哀悼很久，下诏说：“慎终追远，敬尊旧制，盖棺定谥，乃是前代典章。”故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文昭县开国博司马申，在宫忠诚肃静，立身清正，处理繁杂事务简约自律，投身训义。朕为任既忘情深，正要共之重物，忽然去世，悲伤痛心。可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晋爵为侯，增邑为500户，谥号中。赐给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定期举哀，丧事所需，随由资给。下葬时，后主亲自撰写墓志铭，文辞情感悲伤恳切，最后说：“哎，上天不与善人，兼我良臣。”他被宠幸如此。司马申历仕三帝，内掌机密，至于仓促之间，军国大事指挥决断，没有滞留。儿子司马秀祭祀，官至太子舍人。毛喜，字伯武，是荥阳阳武人。祖父毛称，任良散骑侍郎；父亲毛其中，任良尚书比部侍郎、中权司马。毛喜年少好学，擅长草书隶书，初仕梁中尉西昌侯行参军，不久升任记事参军。高祖一向了解毛喜，等到镇守京口，命毛喜与高宗一同前往江陵，于是告诫高宗说：“你到西朝可以咨询禀告毛喜。”毛喜与高宗一同谒见梁元帝，立即以高宗为领职，毛喜为尚书公论侍郎。等到江陵陷落，毛喜与高宗都迁往官右。世祖即位，毛喜从北周返回，进献和好之策，朝廷于是派周弘正等通使聘问。等到高宗回国，毛喜在颍州迎接，又派毛喜入关，请求送回家属。周种宰宇文护握住毛喜的手说：“能结两国之好的是您啊。”于是迎回柳皇后及后主。天嘉三年到达京师，高宗当时任骠骑将军，便以毛喜为辅咨议参军，领中记事。辅朝文书都是毛喜所写。世祖曾对高宗说：“我的儿子都以伯为名，你的儿子应取书为称。”高宗就此咨询毛喜，毛喜便条列自古名贤杜叔英、余叔清等20多人承起世祖，世祖称号。世祖驾崩，废帝年幼无知，高宗录尚书辅政，仆射道仲举等知道朝望有归，于是假托太后令遣高宗回东府，当时人一句无人敢发言。毛喜立即驰入，对高宗说：“臣有天下日浅，海内未平，兼国祸并集，万邦危惧。皇太后身为社稷大计，令王入省，正要共同成就重物，彼得伊尹、周公。今日之言，必非太后之意。宗社之重，愿加三思。以我愚见，须再奏闻，不使奸贼得逞其谋。”最终如他所策。右卫将军韩子高起初与道仲举通谋，事未发，毛喜请高宗说：“应拣选人马，配给子高，并赐铁炭，使他修造器甲。”高宗吃惊说：“子高谋反，急欲收捕，为何更如此？”毛喜答：“山林刚愎，边寇尚多，而子高受委前朝，名为顺服，然其轻薄急躁，恐不及时受手，若其拖延伏诛，或许有损王法。宜推心安抚，使他不自疑，图之不过一壮士之力。”高宗深以为然，最终行其计。高宗即位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中书舍人，掌管军国机密。高宗将义北伐， 命毛喜撰写军制，共13条，下诏颁行天下，文字多不载录。不久升任太子右卫帅、右卫将军，因定策功，封东昌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又以本官行江夏、武陵、贵阳三王府国事。太监三年，因母丧离职，下诏追赠毛喜母与氏东昌国太夫人，赐布500匹，钱30万，由官府供给丧事。又派员外散骑常侍杜勉画其墓田，高宗亲自与杜勉按图纸画，其被重视如此。不久起用为明威将军、右卫，舍人依旧，改授薛远将军、一星太守。不久以本号入为御史中丞，服丧期满，加散骑常侍、武兵尚书、参掌选事。等到众军北伐，得淮南地，毛喜陈述安边之术，高宗采纳，即日施行。又问毛喜说：“我想进兵彭汴，你意如何？”毛喜答：“臣实非智者，岂敢预知未来？妾以为淮左兴平，边民未安，周氏使吞齐国，难与争锋，岂能以疲弊之卒再加深入？且放弃周籍之力，建车籍之地，去长就短，非无人所便。臣愚以为，不如安民保境，息兵赴约，然后广募英才，顺时而动，此长久之策。”高宗不从。后来吴明撤县于州，高宗对毛喜说：“卿所言现在应验了。”12年加侍中。13年授散骑常侍、丹阳尹，升任吏部尚书，常侍依旧。等到高宗驾崩，陈叔霖叛逆，敕令中庶子陆琼宣旨，令南北诸军皆听毛喜处分。贼平，又加侍中，增封并前900户。至德元年，授信威将军、永嘉内史，加至中2000担。当初高宗伟正于毛喜，毛喜也情心纳中，多有匡议，数次见证，事皆见从，因此十余年间，江东虽狭小，却称全盛。唯独略地淮北不纳毛喜之谋，而吴明彻进败，高宗深悔，对袁宪说：“不用毛喜计，遂令至此，朕之过也。”毛喜计更亲近，于是言无回避。而皇太子郝九德常共信人为长夜之宴，毛喜曾进言，高宗以此告诫太子，太子暗恨，至此逐渐疏远。当初后主为始兴王所伤，即疮愈而自庆，置酒于后殿，饮江总以下，奏乐赋诗，最后召毛喜。当时山林刚闭，未过一年，毛喜见之不乐，欲见而后主已醉，毛喜升阶，假装心病，仆于阶下，移出省中。后主醒后便移之，对江总说：“我后悔召毛喜，知其无病，但欲阻我欢宴，非我所为，故奸诈耳。”于是与司马深谋说：“此人负气，我想将他交给鄱阳兄弟听其报仇，可以吗？”对答：“终不为官用，愿如圣旨。”傅增争辩说：“不对，若许报仇，将置先皇于何地？”后主说：“当给他一小郡，不要让他见人事。”于是以毛喜为永嘉内史。毛喜到郡，不受俸禄，正是清静，百姓官吏称辩。豫丰州刺史张大宝举兵反，郡与丰州相接，而素无备御，毛喜乃修治城隍，严饰器械。又遣所部松阳，令周盘领千兵援建安。贼平，授南安内史。贞明元年，征为光禄大夫、领左骁骑将军。毛喜在郡有会政，乃征入朝，道路追送者数百里。同年因病途中去世，时年72。有集十卷。子毛处冲祭祀，官至仪同从事中郎、中书侍郎。蔡指，字希祥，是侍中、中府军将军蔡景历的儿子。幼年聪明，经时强记。6岁时拜访梁吏部尚书河南楚祥，楚祥自重举，赞叹其隐悟。7岁时遭母丧，居丧如成人礼。继母刘氏性情悍疾，待他不善，蔡指公事更加谨慎，毫无怨色。蔡指本名蔡览，蔡景历认为他有王祥之性，改名为指，字希祥。梁承盛初年，高祖担任南徐州刺史，征召蔡指补任营主簿，不久授予太学博士。天嘉初年，调任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，历任外兵参军事、尚书主客郎、 所任官职都以干练著称。太监初年，调任太子少傅成、新安王主簿、通直散骑侍郎、晋安王公曹使、太子中舍人，兼任东宫领职，依旧担任中舍人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扶丧期满，程熙封爵为新丰县侯，授予荣昭将军，镇右新安王资义参军。至德二年，调任廷尉卿，不久任吏部郎，调任太子中庶子、中书舍人，掌管诏告。不久授予左明尚书，与仆射江总一同负责撰写五礼事宜。不久加任宁远将军。后主器重他的才能，委任日益加重，调任吏部尚书、安右将军，每十天前往东宫一次，在太子面前论述古今得失以及当时政务。又敕令廷尉司的御案，无论大小，都听取蔡指的意见裁决。不久又敕令派遣蔡指征收招募兵士，自己组建部曲。蔡指善于安抚体恤，深得人心，十天半月之间，部众接近一万人。蔡指地位声望已高，加上权势显赫，舆论都畏惧忌惮他。不久调任中书令，将军职务依旧。中书令清闲无事，有人传言蔡指有怨言，事情传到后主耳中，后主大怒，没收他的车马，将要处死他，因有人极力劝谏，才得免死。贞明三年，随军渡过长江，后主认为蔡指有才干，让他代理中领军。蔡指日夜勤苦，竭尽心力，后主嘉奖他，说事情平定后一定有所报答。等到在中山南港决战，后主敕令蔡指守卫攻城西北大营，不久命令他督率各军战士。城被攻陷后，按例随同官员进入关中。蔡指容貌仪表俊美，有口才，对许多事情都详细研究。至于士族官宦、皇家亲属以及当朝制度、典章礼仪、户籍风俗、山川土地，凡是询问，没有不能回答的。但他性格颇为善于逢迎进取，不能以退隐淡泊作为本业。当初任吏部尚书时，向后主奏请借用鼓吹乐队，后主对主管官员说，鼓吹是军乐，有功勋才授予，蔡指不自量力，扰乱我的朝廷典章。但他父亲蔡景历有缔造基业的功劳，姑且按照他的请求授官完毕后立即追还。蔡指不注重品行端正，都是这类事情。隋文帝听说他聪明干练，召见询问，他说话总是符合旨意，但多年没有升迁，过了很久任命为太常丞，历任尚书民部仪曹郎，转任给事郎，去世时67岁。儿子蔡毅延至尚书，官至司徒署，得教学士，进入隋朝任东宫学士。使臣说，宗元饶日夜不懈办事，立国一时。司马深在朝中恭敬谨慎，刻苦力行，加上忠贞节操，真是美善。毛喜深刻通达，事理机宜，辅佐当时君主。蔡指聪明而有才学，却因专权自取失败，可惜啊。